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发区的情况正在恶化。这个联合国的机构说，致命性的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地区的传播是广泛和持续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泛滥，在过去的10天里有至少425个新感染的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在塞拉利昂的邻国几内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势头也在增强。不过，下个星期制止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战斗可能会出现积极变化。世卫组织将宣布，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埃博拉疫情消失。假如这两个西非国家在规定的42天里没有出现新的病例的话。五角大楼说，美军战机正在轰炸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的目标，为当地库尔德的抵抗力量提供支持，同时也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会夺取这一个已经陷入重围的城市。美军上将约翰·艾伦星期三说，空袭要达到的目标是给保卫武装休整的时间。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空袭打死了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星期三早些时候，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引用在叙利亚境内的消息来源说，在科巴尼城，库尔德武装人员夺回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2处阵地，并且将激进分子击退到几条街区。香港特区行政首长表示，他正在寻求途径恢复跟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领袖会谈。香港的示威已经进入第3个星期。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特首梁振英说，一个中间人正在帮助安排会谈，会谈最早有可能会在下个星期举行。香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同意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领袖表示要扩大抗议之后，又表示不再准备参加会谈。香港政府认为有关的抗议行动是非法的。星期四的早上，香港的警察动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英国传播公司 BBC 说，它的英文网站已经在中国被屏蔽。英国广播公司强烈批评这个做法，称它是蓄意的新闻检查行为。BBC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BBC 世界新闻集团负责人彼得·霍罗克斯强烈谴责他所说的限制自由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企图。美国发出新的警告，要人们防备，据信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入侵美国公司电脑网络的企图。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对美国企业发出警告说，据信有一个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经常性的通过网络间谍活动盗取高价值的信息。这份9页的报告书是私下里分发给有关公司的。这份报告书指出，另外一些网络安全公司最近指认了该组织试图进行电脑网络窃取行为。星期二，由一些电脑网络安全公司组成的一个联盟宣布，将采取合作行动，协助发现并且制止中国那个绰号为“隐蔽山猫”的黑客组织的盗窃尝试。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莫斯科跟华盛顿因为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紧张关系威胁到战略稳定，并且表示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国家的制裁所勒索。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2.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上一课开始，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像上一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播讲的内容。今天重点复习工商界人士访谈和绘画中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下面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之间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请大家注意听双方在谈话中使用了哪些语句，要求对方澄清一个问题或者确认一项承诺。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on Tuesday, June 11th.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hear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or confirming plan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我们再完整地听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对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Do you have a minute? Have a seat.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Discussion.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讨论这段对话时说了些什么。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这句话的意思是Epstein 先生汇报了他和 Blake 先生见面的情况。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评论。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are Ms. Graham'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echnology? He thinks it's really excellent. Who will Ms. Graham have lunch with tomorrow? She'll have lunch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两人在谈话以后的第二天，又一起在使节饭店的大厅同 Blake 先生会见。请注意听这次谈话里 ，Epstein 先生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使用了介绍的语言功能。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相互寒暄，使用了闲谈的语言功能。Epstein 先生又使用了礼貌的语言。打断别人的谈话。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June 12th.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hey are looking for Mr. Blake.
This conversation contains examples of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 It also shows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t's good to see you.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unds fine to me.
Discussion.
接下来我们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前面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ary 指出，他们出发到餐馆之前的谈话集中于闲聊性质的话题。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is Ms. Graham's job title? She's a vice president. Has Ms. Graham met Mr. Blake before? No, she hasn't. Is this Mr. Blake's first visit to San Francisco? No, it isn't. He was in San Francisco 7 years ago.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过去的几次谈话中，哪些话是给人做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友好闲聊的用语，哪些话是打断别人讲话的礼貌用语，哪些话是拖延时间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review of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Okay,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问答。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播报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发区情况正在恶化。这个联合国的机构说，致命性的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地区的传播是广泛和持续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泛滥，在过去的十天里有至少425个新感染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在塞拉利昂的邻国几内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势头也在增强。不过下个星期，制止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战斗可能会出现积极变化。世卫组织将宣布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埃博拉疫情消失，假如这两个西非国家在规定的42天里没有出现新病例的话。五角大楼说，美军战机正在轰炸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的目标，为当地库尔德的抵抗力量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也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会夺取这一已陷入重围的城市。美军上将约翰·艾伦星期三说，空袭要达到的目标是给保卫武装休整的时间。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空袭打死了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星期三早些时候，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引用了在叙利亚境内的消息来源说，在科巴尼城，库尔德武装人员夺回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两处阵地，并将激进分子击退几条街区。但是这个人权组织说，伊斯兰国继续控制着大约半个科巴尼城。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星期二到星期三之间，向科巴尼城里和周围一带发动了18次空袭。香港特区行政首长表示，他正在寻求途径恢复与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领袖会谈。香港的示威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特首梁振英说，一个中间人正在帮助安排会谈，会谈最早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举行。香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同意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领袖表示要扩大抗议之后，又表示不再准备参加会谈。香港政府认为有关的抗议行动是非法的。星期四早上，香港警察动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它的英文网站已经在中国被屏蔽。英国广播公司强烈批评这一做法，称它是蓄意的新闻检查行为。BBC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BBC 世界新闻集团负责人彼得·霍罗克斯强烈谴责他所说的限制自由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企图。霍罗克斯说，BBC 向中国当局表示抗议，中国当局经常性的屏蔽美国之音等外国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中国的所谓网络防火墙多年来一直屏蔽 BBC 的中文网站，不过直到本星期三， BBC 的英文网站基本上是可以阅读观看的。美国发出新的警告，要人们防备据信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入侵美国公司电脑网络的企图。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对美国企业发出警告说，据信有一个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经常性的通过网络间谍活动盗取高价值的信息。这份9页的报告书是私下里分发给有关公司的。这份报告书指出，另外一些网络安全公司最近指认了该组织试图进行电脑网络窃取行动。星期二，由一些电脑网络公司组成的一个联盟宣布将采取合作行动，协助发现并制止中国那个绰号为“隐秘山猫”的黑客组织的盗窃尝试。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莫斯科与华盛顿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紧张关系威胁到战略稳定，并表示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国家的制裁所勒索。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讲的这番话刊登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日报上，他将在周四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短暂访问。北京，普京在接受该报的深度采访中将西方国家正在针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是鲁莽行为。他把今年早些时候推翻乌克兰亲俄总统的基辅的抗议活动称作违反宪法的政变。普京的这一访谈发布之后，他很快将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会谈定在星期五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亚欧峰会期间。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在华盛顿播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申。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盲人联盟30年前成立时发起确定的节日，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并且推动他们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社会生活。那么世界盲人现状如何？中国作为人口最大的国家，其盲人和弱势群体的现状又怎样？政府和大众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的价值，并且获得尊重？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进行专题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是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我们欢迎陈先生前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接受专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盲人节的相关的层面。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我们现场的陈光成先生，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国际盲人节呢，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与此同时呢，它又起到了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我想国际盲人节是刚才宝申已经介绍过，从84年开始发起以后啊，确实接下来的几年在中国呢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那么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在邓朴方先生的推动下，中国在91年有了一部残疾人保障法。这当然是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其中呢也笼统的谈到了残疾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应该怎样去实施。可是现实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离法律所规定的还差得很远。当然这个发起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至少有这样一部法律存在。
光成，刚才你谈到了这个1991年开始实施的残疾人保障法，那么节目以前呢我们也都读了一下这个保障法。这个保障法呢在很多的方面都做出了看上去非常好的规定，比如他说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益，同时他们在就业、在教育、在其他的方面也拥有同等的这么样这个权利。你认为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中国在落实这个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在现实生活方面是不是都落实到了比较好的这么一种地步呢？
我觉得差得太远。
嗯，
这部法律从一开始出台，很多人就说这个法律更像一个倡议，它具体实施的一些这个法条并不多，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的倡议啊，大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享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施措施啊。唯一的一个，当时这部法律当中的第44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啊，括号里解释是电车、地铁、渡船、公共汽车等。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仔细的法条的规定，在这个法律当中很鲜有的这样的称作刚性规定，那么一直到2003年，即使在我们的首都北京，我们看到也没有被得到落实。那么其他残疾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农村的，有很多残疾人亲口告诉我，当然他们没有统计过，他们自己说的数字是99%都没有得到。当然后来我了解过，确实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社会负担。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家居农村的残疾人，即使你是盲人，你也不得不去交任何的这种苛捐杂税，甚至义务劳动，这严重的加重了家庭对他们的歧视。
是，你谈到这个落实不当，你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是法律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太笼统，像一部倡议书，而不是一个可以具体实施的这么一个法律条款。另外一个，各级领导在中国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各级领导、主管部门以及这些负责任的，他们对于这个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吗？对残疾人他们的需要，对他们的这种权益不够关注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在外行领导内行，啊，他们很多人都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好像是行善一样，而不是作为一个公仆来做这件事情，而残疾人本身又不能参与到这个管理当中，而永远是处于一种被管理、被施舍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你看看这个残联，你从中央到地方，残联里边有几个是残疾人啊？我不是说绝对没有，有的残联里为了打这个招牌也可能会有这么一两个，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政府官员，很多就是在乡镇上当几年书记，然后就调到残联去当理事长，他懂什么？他自己在那凭着自己的想象，那只不过是一个政府之外又多了一个就业的位置而已。所以残疾人的权利，我可以说直到现在啊，不管是无障碍设施还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对残疾人这块也就仅限于五月的助残日和今天大家会拿出来谈一谈，今天一过大家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啊，这些残疾人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传统的道德来维持他们的生计、维持生活，政府、中共所扮演的角色，用残疾人的话说，只要你别跟我们要就行了，我们不指望你给我们什么，这是残疾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那么陈先生，如果具体来讲的话，您刚才谈到这个公共服务和障碍设施，能不能再讲的这个稍微具体一点，需要哪些？
我想这个在大中城市里，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路边上修了一些简单的盲道，尽管这些盲道非常的不规范啊，包括坡道，但是在农村这些无障碍设施几乎等于零啊，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说有任何的为残疾人铺设的任何的专用道路或者是提醒等，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提到的这个盲道也很奇怪啊，这个建筑工人会误以为这个盲道是为了架设电线杆而画出来的一个线，他们就把这个电线杆正好栽在这个盲道中间，如果你顺着盲道走你就会撞在上面，这个就是说这种他完全不懂，让人做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去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把残疾人排除在外啊，我们的事情请不要让我们在旁边看啊，那么做出来结果就是中看而不中用。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在美国的陈光诚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在中国应当怎样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各种残疾人他们的权益。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北京的
很高兴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喂，
哎，
是我有声音吗？
呀，听到您了。
哎，你好，
谢谢。
你好。
首先，我基本上这个同意陈光诚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盲人几乎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刚才陈先生说了，残疾人保障法其实就是一张废纸，它这个法律呢制定的很笼统，缺乏法律，就是缺乏可操作性，不论是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还是现在的新的残疾人保障法都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呢，我记得我还非常感谢陈光诚先生，他状告北京地铁，由于他的这个官司的打赢，造成了我们北京的就是其他的在生活在北京的外地的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我曾经在地铁站受到拦截，说你那个可以花钱，你是外地人。当时我就怒吼一句，我说难道你也希望我像陈光诚这样去告你们吗？哎，结果这句话起了作用。
看起来他们还记得啊。
哎，这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陈先生提到了残联，无论是中残联还是地方残联，我认为存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残联工作者呢？其实可以分九类。所谓我总结的黑九类啊，就是党棍、官僚、社会渣子、白痴、酒鬼、棺材瓤子、赌徒、嫖客、三流婊子。党棍、官僚、社会渣子，我想我不用解释，就是我们党内的最昏庸、最无能的家伙才进残联，好人他谁进残联啊？白痴、酒鬼、棺材瓤子，残联里边的人大概都不懂残疾人的业务问题，甚至对残疾保障法一无所知。哎，这而且在残联工作的人有那几个特点：能喝酒，能耍钱，能把这个就业残疾人就业保证金甚至在一晚上能输掉几万。几十万，咱们再说那个，赌徒、嫖客、三流婊子，就是在残联的女性的工作人员，恐怕指的，我相信赛金花都不会上残联去工作，对吧？这是造成这个残疾，这是第二个原因，残疾人工作者内部的素质低劣。第三，中国的盲人没有社会地位，你想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恐怕没有盲人，政协里据说有这么几个盲人，那政。人大都是橡皮图章，政协恐怕连橡皮图章都不如了。政治局里头，咱不说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里头有盲人吗？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当年造反派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为啥邓朴方先生他是知残人，为什么没有把他变成盲人？我感到这是造反派的大问题。这是玩笑话。第三点，我们盲人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低下，还表现在是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的低，这个。无能为力，甚至得不到任何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盲人，因为我当年曾经，
掉线了。
北京的
王先生说的，我觉得很多还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像盲人的就业率、就学率啊，即使到现在，那么在中国可能也只有百分之几啊，不一定能超过10%。
那陈光成先生，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您的这个就学的情况、教育情况，还有你的这个学就业，还有这就业的这个情况？
我想在中国很早以前呢，中国是很少有盲校的。我记得我在青岛盲校的时候，那个校长曾亲自给我们讲过，这在以前中国的盲校被称为叫南北上青天啊，是说什么呢？只有南京、北京、上海、青岛和天津。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八几年，美国的这个六几年的民权运动以后啊，到八几年以后，对中国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的呢，他们也不得不去重视这方面，至少从跟国际也要做一个样子嘛。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呢，从八十年代中期啊，很多要求地市级啊都要有盲校，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多起来。但是当然条件是非常非常简陋的，我呢本人也是到了很晚啊，到了成人18周岁啊才有机会走进学校。那么整个过程中，当然学习的艰难就不能一言而蔽之了。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呢，觉得这一块没有一个深入的改变，这种教育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它跟欧洲的这种一体化教育，或者说台湾这种西方的这种叫回归主流式的教育，让大家去参与进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到那个时候，你进了学校就跟进了监狱一样，就被关在里边，你不能接触社会，你只能学到你课本上那一点东西。你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你去就业，你总是要回归这个社会的。所以这一方面就是缺乏真正的专长，能够融入社会，能够和国际接轨，才能使这样一个残疾这个领域有发展。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呢，中国的这个残疾人现在还处于一种，包括整个残疾事业吧，还仅仅是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刚刚度过了觉醒期。
光成，在这个19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里边，它有规定说是要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同时呢也规定了要禁止侮辱残疾人。但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吧，大家都感觉到在中国呢，从文化上，从历史角度，对残疾人都有很多的这种蔑视甚至是侮辱的情况。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其他的学生见到了残疾人 腿脚不好的，用各种非常难听的语言去辱骂他们。现在社会也是一样，所以中国的残疾人你在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太多的残疾人行走或者是出现在这个公众场合，但是以残疾人要饭乞讨的却很多，而且有很多的残疾的儿童都遭到他们父母的遗弃。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些现象？
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因为说我要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美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很清楚，每一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几个步骤，在哪个步骤出现问题，我们怎么解决，那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让你无缝可钻。可是你仅凭着这样一句空话，你怎么能去达到？那么首先你应该知道，那么歧视残疾人、虐待残疾人，我们怎么办？哦，你说是残疾人可以去法院起诉，可是有的残疾人他动都动不了，他都走不出农村来，他怎么能到法院去起诉？
是，
他找谁？那么起诉他到法院到哪个门？是不是你法院有盲文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差得还太远。最重要的，我想补充一点，在中国残疾人留在家里待到十七八岁的还是有相当的一批人的。我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告诉我他待在家里待到了十六岁没有出过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他自己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非常困难，而监护人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难。
是。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国际盲人节，今天谈论的是中国的盲人及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温州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在线上吗？
李先生能听到吗？
好像电话有问题。那么
好像听不到。
好，那么还有一位是广东深圳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光城贤弟好。
你好你好单先生。
你好，我是一个长期关注陈光城维权的一个听众观众吧。
谢谢，
我
很熟悉你的声音。
非常佩服您，我非常佩服您这个身残志不残。我曾经啊，为了非常的佩服你的胆略和勇气和智慧和口才呢，我曾经把学习雷锋好榜样改成了学习光城好榜样，为了声援你，
单先生，
为了支持你，
单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你改的这首歌我在国内听到了，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听到了，
谢
谢你，
谢
谢你，当时你好像是叫什么黄先生是不是？
我姓单，
我知道是姓单，但是有个笔名对不对？
黄祸
啊，对对对，没错，我记得呢。啊，对，你的声音我很熟悉。
好，
谢谢，谢
谢，
谢谢你。
你是我们长征跟长征做出了光辉的典范，谢谢你。
啊，不敢不敢，
非常感谢你，陈光城贤弟。
谢
谢
谢
谢
谢谢单兄。
好，
谢
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内蒙古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一下这个盲人，这个就叫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盲人的盲道，修的就像我们也就是好像是形同虚设，就是说那修好以后呢，修好盲道了，但是盲道不像个盲道的样子。还有那个残疾人那个过道，就是说正常人都能过去，残疾人过道都没有。为什么？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怕那个个体户过马路的时候方便了，他们个体户要用三轮车呀四轮车呀才要过去，所以就不能留这个这个残疾人这个通道。我就觉得特别荒唐，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盲人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政府说了政府解决，他们都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残疾人，他们就不知道残疾人这个自己的痛苦，残疾人的这个需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高高在上，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刚才同意那个北京那个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这些人都是那种党内是最无能的，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任何工作能力都没有，对，到了财联工作。我说 就我说到这儿吧，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您。
好的，
好，
谢谢，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还有一位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喂，你好，能听到吧？
能听到，蒋先生好。
蒋先生好。
你好，你好，我不是盲人啊，我是很崇拜就是陈光诚先生，我打电话过来呢，就是
不敢不敢，谢谢你。
跟陈光先生问个好吧，我以前来说的话，以前没有翻墙之前，我对国内的消息说难听点就是个五毛，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看多了嘛。
嗯。
后来翻墙以后，感觉我这种恍然大悟啊，我很崇拜很崇拜，就是陈光诚，一个不畏艰险、不畏强权的一个侠客吧，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是
谢谢谢谢，不敢不敢，
贴切。行行行，
好，
好
的，
谢
谢
你，
谢
谢
安徽的蒋先生，
哎，谢谢蒋先生。
好，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想问问您，就是说您来美国现在2年多的时间了，那您怎么感受就是美国的这个残疾人，包括盲人在内的这残疾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获得了哪些这个福利？
我觉得美国的，当然我说美国的这个残疾人的福利啊是非常好，但我的这个非常好，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意思啊，大家不要理解美国什么都好，当然跟中国是没有办法比的啊。在美国你看这些残疾人在进入每一个建筑和商场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坡道，商场外边最好的停车位、最大的停车位都画着残疾人标志，那是专门给残疾人留出来的啊，一般人不能随意的占用。
而且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停车位。
对对对对，否则你这个建筑物就不能使用。
是
啊，而且很多你看这样的建筑物里边都有这个升降梯为坐轮椅的人使用，那么公交车也都有这样的升降梯，即使我坐公交车，我不是坐轮椅的时候，他也会把车放低，让我很方便的上下，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特别要求司机去做，他自己看到你，他就会做了。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规定，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而且我最近呢，看到一个朋友，因为他的脚做了手术，那么他就申请到这样一个特别的车牌，残疾车牌放在车的前面，他就可以把车停在残疾车位上，他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行动。那么我们看到呢，这种关怀，他不是说哦，你残疾了，我去帮你，我去施舍，不是这样一个态度，他是从人性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而且这个残疾与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瞬间的事情，你今天是正常人，明天有点小毛病，你动手术，在这一个恢复期，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你就需要帮助，那么这个社会就给了你这种帮助啊。当然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多地方是有这样的地方，也有个别的地铁呢，它也没有坡道，这个轮椅上下也有问题，是吧？当然这些问题大家都在不断的解决当中，最可喜的是你能看到它在进步很清楚，而不是说91年法律规定了，到01年你看看还那个样，社会一点进步没有，这个是最令人失望的。所以你每天都在向前走，就是成就。
是，现在我们讨论第一部分的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路上，包括北京的王先生、温州的李先生等等。现在呢，我们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位山东的张先生打来电话，是光诚，是你的老乡，
有可能是青岛的那位张先生吧。
好的，那么我们就接通。
数年前我也听过他的声音。
是，现在我们就接通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张先生在吗？
张先生。
喂，老乡，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要用山东话跟他叫，他就答应
你。哎，你好，听到了。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喂，
喂，
听得见吗，陈先生？好，
听得见，听得见。你好，请讲。
我呢，今天我是专门看到陈光诚先生在节目上，所以说我特别打这个电话，打了很多电话进来。
谢谢。
实际上呢，我不是山东人，但是我这个在山东这个临沂沂南这块做事业呢，做了很多年。
哦，谢谢。
说说陈光诚先生的事情和你的侄子、你的家人在这里的遭遇，
嗯哼，
我们在这个宜兰这边上的都知道，都很同情，而且很尊重
你。
好，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的雾霾问题以及中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